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佩琪律师。我们上一集是拿一个屏东地院的案例在讲离婚协议书约定终身不得与小三结婚。那这样的案例有没有违反公序良俗？那在屏东地院的见解是认为没有了，我个人认为这个标准好像不是跟过往最高法院的判决很一致，也看不太出来他实际上有没有去论证。那这一集我想要再讲一些违反公序良俗的争议的一些案例。其实像一般来讲，过往在实务上比较明确认为违反公序良俗 的这种约定，像是性爱契约，就是这个约定好说一个礼拜要行房几次，或者说一个礼拜这个上司跟属下签一个性爱契约，那如果一个礼拜有行房几次，那就维持给你这个工作，不把你解雇，类似这样的性爱契约是认为违反公序良俗。那理由当然也很简单，你应该可以想到，因为我们的法律之所以要认定一个契约有效，是说当这个契约有效的话，法院可以让这个契约条款发挥解读上认为说它有法律效力，那可以要求对方履行。那法院的判决书判下来，如果这个债务人不履行，还甚至还可以去强制执行。那但是像这样性爱契约当然是违反个人的性自主，那而且跟我们一般的道德观念不符，所以这个也可以理解。没有人要因为说这个跟你签了性爱契约就一定要跟你一周行房几次。那还有我们上次讲的还没结婚就在婚前协议书约定说一旦外遇就无条件离婚，那甚至过往还有案例是说这个跟外遇对象就是先生出轨，然后跟这个外遇对象的女生约定好要不离不弃，那如果这个有抛弃这个小三就要赔多少钱，那小三也会去告。那像这种案例也会被认为是违反公序良俗。那还有当然比较明显的像是什么，像是犯法的事，像是顶替。以前有一句话说这个抬头的生意有人做，了解的生意没人买，就是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做，那赔钱的生意没人做。杀头的生意，如果有比较年轻的听众朋友可能听不太懂什么叫杀头的生意。杀头的生意就是说过往有那种刽子手要行刑，人犯罪了，那犯罪以前不像我们现在有这种照片甚至还可以验 DNA， 那当然有这种人别检验。过往古代当然也有人别验明正身，验明犯嫌正身这种程序，当然他的验明也就是拿一张图，拿一个人像图比划一下，你想那个人像跟照片怎么比你像我以前看那个古装剧我每次看那种包青天或那种古装剧，我看到那种通缉犯那种江洋大盗都长一个样子，江洋大盗就是满嘴胡腮，然后这个络腮胡很大胡子，每个都长一样，他每一个都是那种裘染客的样子，你可以认得出来这十个裘染客有什么不一样吗？那种毛笔勾个几笔，我实在是很怀疑这真的能够因为这样而抓到这种通缉犯，实在是觉得很可疑。那过往当然也是因为像这样子犯了法以后要找人顶替，那顶替当然就是说你要用抓去抬头，就是说那个有你找那种亡命之徒，然后或是那种很穷的穷人，就是说你来顶替我或者说你来顶替这个某某某，然后这个中人就会讲说以后你放心，你死以后你妻小这个保你妻小生活无虞啊，那这个张员外他是一个重承诺守信用的人，这一次因为这个被误判，那但是呢这个需要人家来去顶替，那只要你能够让张员外过这一关，那以后你的这个妻小保你生活无虞，甚至还可以收养你的小孩当作养子。所以这种穷人有时候没办法，就是唯一让妻小能够活下来的方法就是杀头的生意，就是一种买卖，买的就是人头，就是杀头的生意有人做，那毕竟有钱拿嘛，那赔钱的生意没人要了，只要是赔钱的生意不会有人去做，所以意思就是说连杀头这样的买卖都有人在买卖了，那 那何况哈，何况别的生意哈啊，但是就是不会有人去做赔钱的生意了。好，哎呦，讲到这个是因为我们要讲像这种顶替的契约哈，你当然不可能去跟法院讲说，哎呀，他违约哈，哎，这个，哎呦，我先生头都被杀了哦，那头都被砍了啊，结果哈却没有按照契约履行哈，这个是顶替哈，像这种也是违反公序良俗哈，所以像这些契约啊哈。千奇百怪，大家这种天马行空，这个想象力有多丰富，契约条款就有多丰富，那所以会没有办法去透过法律的保障来去履行。那当然有人就会觉得说，那这样子约定是不是就没有意义？其实我必须要讲了，有时候法律规定无效，但是像这种契约条款，它在当事人之间，我们大部分的人啊，签了一个契约或者说做了一个承诺，人都会想要言行一致，这个心理学有研究的。之前我看过一个心理学的研究，他在讲说你要让一个人捐款，要让一个人做好事，应该是由小开始，不是要他一口气就付很多钱来捐给慈善单位，但是你要慢慢让他愿意认同你们。比方说一开始，像那个心理学实验在讲说，他一开始啊没有说要他捐钱，他就说，哎，你这个门口能不能让我们打个广告，贴一下贴纸，就是说我们啊都很重视这个环保公益，那能不能让我们贴一下啊？当然一般人就觉得啊，那就让他贴个广告好啊。后来这个慈善团体也是一种实验，要得寸进尺，说啊，你能不能帮我们当个志工啊？大家也觉得啊，志工也不用花钱嘛，那反正大家邻居热络啊，就帮忙发传单好啊。到后来就会有更进一步说啊，能不能你志工都做了啊，能不能帮我们捐点小钱买个义卖的东西买这种糖果啊？大家觉得买个糖果也不是捐钱啊，就有东西拿嘛啊，又可以做善事也不错啊。好啊，到后来当然就会越来越认同这个组织，就会捐钱啊。这不是不好，而是说人有人性哈，人有人性。那但是这种一步一步就会有言行一致，人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哎，我既然是一个这么认同这个主持人，那我当然也要捐钱了，人会想要让自己言行一致。好，那所以像这种违反公序良俗的契约，或者是说我们甚至在讲说法律上不一定会生效的契约，有时候它还是能够某种程度上拘束甲乙双方当事人。我不是要鼓励大家签这种什么性爱契约，或者说律师在教大家说啊，你这个违反契约，但是你先违反公序良俗，那你先签，不是，而是说有一些右手，台湾外公右手签了还是会适度的稍微拘束甲乙双方了。甚至大家以前在讲，以前没有契约，没有这个你说法律规定，咔嚓参政下会就是怎么样分祖产，就是 我之前 听我妈妈讲，就是说他们那个年代在分祖产，就是说用抽签的啊，抽签大家就是在 祖宗牌位面前啊，大家这个家族等于长辈在场见证，那就是做几支签，比方说几房就做几支签，把这个祖产依照大小尽量把它分均等啊。你当然知道田也不可能每一块都一样嘛，但是就是比方说田大块一点啊，黄金就少一点，但是我们没有那么有钱，我只是举例，钱大块一点啊，黄金小一点啊，动产怎么样，总之四份都分的差不多。那当然一定有人要这一块，有人要那一块啊，但是为了公平起见，就是在祖宗牌位这个家族长辈面前来抽签，啊，有你反正你们那一房要推派小孩子推派大人都可以啊，抽完签以后你们几房要去互换是你们的事啊，但是就是用抽签。那你说啊，这个当然没写契约，可是他就是会有一个右手，就是会有一个拘束力。那这个拘束力 并不是说透过什么民法啦民事诉讼法来保障。那我要讲的是说，有时候法律是一回事，我们律师没那么恐龙，法官也没那么恐龙，法律是一回事啦，啊，有时候我就挂右手你把它写进去，就算日后上了法院没有这个强制执行，没有办法透过法律透过判决来实现，好啊，但是很多时候是这个契约签了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一个右手，大家以后就是拿这个就是对你会有实质上的拘束力，甚至说在长辈面前祖宗牌位面前大家都是发过誓的，都是 有见证的。那即使这样的契约 在法律上不见得有效，但是他很有可能还是能够发挥一定维持秩序，甚至说对权利义务做一个分配的效果。好，我举一个例子啦，像有一些人，像我们在一样用举家产的例子，就是说像有一些情形是爸爸妈妈老了还没有去世，兄弟姐妹之间就已经先讲好要怎么分爸爸妈妈的财产。那这种当然因为财产还是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 也没写遗嘱，也还没去世，好，这个财产爸爸妈妈财产怎么分，这当然大家不能去过问，爸爸妈妈要怎么分那是他由他来决定，可是不少兄弟姐妹其实都已经做好分配了，那这种分配有时候大家也不见得签约，甚至说可以这样讲，你们两个自己签约这个契约条款其实也法院不一定会认，因为别人的财产好，那别人来分啊，怎么会是你们两个自己私相授受？如果他已经变成遗产了，你们要去分割遗产，这当然没问题。那现在是说你们自己去讲好说这个财产要怎么分，那但是这样子的协议很多时候他也不见得是透过契约的方式，很有可能就是家族长辈一起来看，就是讲好说这个爸爸妈妈到时候如果百年以后要财产要怎么分。那当然你也要知道说这种实质上的拘束力，当他能够透过实质的拘束力，能够透过家族长辈见证来去确保履行，那当然就没问题。可是你要想，如果有一天有人反悔了，闹上法院了，那他没有办法经得起法律的检验，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大家有时候要想，当你今天靠这种说起来也不知道该说薄弱还是很强的这种实质拘束力，到底他是比法律强还比法律弱的拘束力，大概很难讲。那当他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被认为说这样的协议是无效的，或者说这个协议是违反公序良俗的，那你接下来该怎么办？你还有别招吗？因为毕竟司法是当社会有纠纷的时候最后的一道仲裁，最后一个强制执行的方式，是你说国家透过武力来实现，透过强制执行来实现都可以，总之它是有强制力的。那毕竟它能够透过一定的流程一定的手续让你确保你的债权。那可是如果说都是要透过这种斩鸡头啦剁鸡头这种拘束力到时候如果一方就是违反，你怎么办？赌咒他以后会有报应吗？除此以外好像也没招了。所以如果说是你真的很重视的事情，老话一句，你还是要咨询过律师。你被剁给他还是可以剁，是不是说在场也请律师干脆见证你们的这个过程，或者是说在公证人面前，除了公证以外，大家回去一样在祖宗牌位面前干脆把这个公证书就拿去拜拜，那是不是更稳了？不是说你也只能择一嘛，好像剁给他以外你就不能找律师，你这个契约不能找公证人公证，你两个可以并行不悖啊。好，那现在我们从农村社会过渡到现在工商社会，大家现在是个法治的时代，很多时候你还是要写清楚了，更不要讲说有时候像这种大家自己讲好 名为讲好，但很多时候讲不清楚，有时候大家只是说对啊，就是这样啊，问题是很多细节没谈清楚，或者说到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执行，那就会有纠纷啊。与其这样，你不如一开始大家既然要讲清楚，那不然就是来问问看律师，这个可怎么样把它化成契约，化成协议，甚至说大家右手一号如果有一方不履行该怎么办。那除了诅咒他这个死后没有颜面见祖宗以外，当然也可以透过法律的一些手段让你们的协议能够真正让有诚信愿意履约的人得到保障。好，那这两集我们来讲这个透过离婚协议终身不得与小三结婚否则要赔钱这个主题切入，希望让大家对于这个公序良俗还有这个社会上我就把它写回书，就是法律以外还是有一些有用手的方式，那让大家能够多一点思考，或许未来当你遇到类似的事情，你除了法律除了这个斩鸡头祖宗牌位以外，还能够想到更能够确保让有诚信的人得到保障的一些方式。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你在留言区多跟我们分享。那这两集法律护身符希望能够对你有收获，法律护身符我们就讲到这里，我是张佩琪律师，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